请大家打开讲义第78面，魁二成差别转。那么我们这一科讲到依他起相啊，依他起相呢开出来有11个事。那么这11个事当中呢，这个前面所说的这个18戒啊，它是构成整个生命的一个字体了啊，就是你不管是因地的造业，你不管是果报的受用，都是要有根成事才能够完成的一个圆满的因跟果的建立啊。这前面是讲合转啊，但这个根成事在生命当中的确有很多的差别相啊，就说明这个依他起的差别。这个地方前面是讲依他起的一个字体，这个地方讲差别。这个地方呢有两颗，一个总问，二别答。我们看这个总问的地方，何故如说世尊，诸是差别而转。那么何故如说四等啊，这怎么知道这个四等六世呢是整个这个依他起的差别而转呢啊？这前面的这有这个五个事，前面的五个事呢是构成的根尘事的一个生命的字体。那么这以下的六个事呢，这怎么知道它是一种差别呢？那么到底有哪些差别呢啊？就提出这个问啊。那么我们看以下的回答啊，这个回答就把这个差别相啊做说明啊。我们看论文，无始时来生死流转无断绝故，诸有情界无数量故，诸七十见无数量故，诸所作事辗转言说无数量故，个别摄取受用差别无数量故，诸爱非爱业果异熟受用差别无数量故，所受死生种种差别无数量故。那么这个是从一个因缘果报的角度来说明这个生命的有六种差别。第一个呢叫做世事啊，世间的事，世事就是说呢，众生无始劫以来啊，在生死流转当中呢，它是有过去现在未来的一个生命的差别，就是有它的一个时间的一个前后的相续相。就说你今生啊是一个女人的根尘史啊，用女人的心来依止这个根去了别六尘的境界啊。那么你来生可能是一个天人，那么这个天人又有天人的根尘事，所以在无量的流转当中呢，这个根尘事的确有过去现在未来的差别啊。你有你前生的根尘事，你有你今生的根尘事，有来生的根尘事啊。这个地方是约着时间的一个相续，那么构成一种差别。第二个宿世啊，这个宿世呢，这诸有情界无数量故，这个是讲空间的正报。那么六道众生当中呢，它的正报呢有它的一个种类的差别啊，比如说这个相貌有不同啊，但是寿命有不同啊。你看这东方人跟西方人啊，它的相貌、它的寿命的长短都有很多的差别啊。那么这个是宿世啊，是形容这个正报的种类差别。诸气世间无数量故，这个处是处。处呢是讲依报的差别啊，每一个有情这个根尘是它有它所依止的环境啊。你说道场有这个山林道场、都市道场、有乡间道场啊，这就很多差别。诸所作是辗转言说无数量故啊，这个是言说史。那么这个根尘是在产生这个造作的时候啊，那么彼此之间要去传递思想啊，要假借言说来表达这个内心的思想，所以这个就必须有言说式啊来表达啊。你比如说这个古代的人啊，你看古代人跟现代人在表达有所不同啊。古代的人他的表达是比较含蓄啊，这中国人这个古代有这种中庸的思想啊，你跟他提出一个建议，他明明心中不同意，他就说哎，这件事再看看再看看啊。当然现代人讲话就直截了当了， 所以古代在思想的表达上，它是预留很多的空间的，他不把这个事情做死啊。所以这个庚辰氏在表达当中的确有他一个不同的思想啊，个别摄取受用差别无数量故，这个是讲自他差别。每一个庚辰氏有他的摄取，这个摄取就是他的六根六尘，能摄取，那么有他这个所受用的六尘的差别啊。那么也就是说，你的庚辰氏跟他的庚辰氏的确不同了啊，你的六根跟他也不同，你这个能分别的这个分别心呢、啊，你的六识跟他也不同啊，那么你们所受用的六尘也各自不同啊，这就自他差别。诸爱非爱业果异受受用差别无数量故，所受死生种种差别无数量故啊，这个讲善趣恶趣死生死啊。那么每一期生命当中的根尘是有他的苦乐的不同啊，也有他死亡的时候跟受生的时候，这个生老病死啊，也有很多的差别，这个差别都是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无数量的差别啊。所以我们讲啊，这个众生无边的 啊，因为他这个因缘果报啊，这个根尘是啊是很多差别的啊。这个北宋有一个大文学家叫做黄庭坚居士啊，这个黄庭坚居士啊，他从小就非常聪明，很会读书啊，啊，但是他有一种很特殊的情况，就是他从小啊，经常做一个同样的梦，他经常梦到在梦里面吃芹菜面，那么他醒过来以后啊，这个芹菜的味道啊，就跟真的一样，有真实受用的感觉一样。后来一直到他25岁考上了举人，那么就被派到某一县去做县官了。那么这个时候他25岁这一年的时候，他也做了这个同样的芹菜吃芹菜面的梦啊，他是这个时候做讲的，听得很清楚，梦得很清楚啊。他梦到他从他的一个官府出来啊，经过什么小巷啊，到哪里去啊，那么这个时候他醒过来以后啊，整个梦境非常的历历分明，他就照那个梦境啊去找那个梦里面的那个影像，就离开了他的官府。哎，果然经过几个拐弯以后啊，就找到一个在小巷里面找到一个小户人家。那么敲门以后呢，一个老太婆出来应门。那么到了客厅以后，他看到他这个客厅呢、啊，供奉一个牌位，哈、啊，里面很多的水果、啊，中间放了一碗芹菜面。啊，那么这一问之下，哦，这个是他以这个老太婆的一个女儿。他说啊，我这个女儿啊，她一生当中啊，就是吃素啊，啊，念佛、诵金刚经啊，就读书啊，啊，不结婚的。啊，那么这个时候黄庭坚就问，那你这个女儿以前住的房间可不可以借我看一下？他就带到他的女儿的房间打开啊。那么这个黄庭坚就是看到这个房间呢、啊，就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后来在这个柜子上啊，找到一个箱子，他把这个箱子打开啊，上面是一本《金刚经》，那么下面所压的都是他以前所做的文学著作。黄庭坚就是看了以后啊，非常的惊讶，他今生当中最得力的几个著作啊，跟他前生的思想完全一样。所以他很感慨说啊，书到今生读已迟啊，啊，就是说我们这个根尘是啊，你现在有现在的啊这分别心，在那个分别心，有些人啊，有些人有烦恼有善根，各式各样的分别心啊，依止你现在的根啊，你是一个男人的六根或女人的六根啊，去受用你过去种种的六尘。那么在整个根尘是的变化当中，其实它有一种相续的作用，就是我们也会继承前一生的等流性的根尘识。那虽然继承，但是它也产生变化。你看，他前生是一个女众，他今生变成一个男众了，那根尘识完全不同。但是你说他完全不同吗？那也未必，他的内心也有一些等流的思想存在。所以你要研究依他起因缘果报啊，就是它有一种变化性，但是它也相续，相续而变化，变化而相续。 要掌握这两个宗旨，你就能够掌握整个生命的缘起的。这个依他起就是不离开这个道理。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了这个依他起相啊，有它的一个字体跟它的一个差别。好，我们看忍恶的成为是信，前面是掖着开的角度，把这个依他起啊开展出十一个事啊，有它的字体，有它的差别。这一下是把它做一个缩合。那么前面的十一个事的因缘果报呢，其实回归起来不离开我们众生的现前一念心事啊，这成立为事无异的道理啊。这当中有三段，一问二答三总结。先看问：护持银河安立，如是诸事成为是性啊。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前面所安立的依他起相啊，这个六根六尘六识啊，这个种种的这个依他起的诸事啊，他不离开 一念心事呢，而安立的为事无异的道理呢？怎么知道他不离开我们一念心事？他是一念心事所变现啊，这个根尘事都是一念心所变现啊。那么提出这个问，这一下回答。回答当中有两段，一标是三相，二广变三相。先做一个列标，再广泛的解释。先看列标。列有三相：一有为事无有异故；二有恶性有相有见恶事别故；三有种种种种形象而生其故。那么这个三相啊，那第一相等于说是个总说了，那么二三是一个别事。好，我们先看总说。有为事无有异故，那么简单的说呢，这十一个相就是我们一念心事所变现。简单来说啊，不过这个地方的为事无异啊，它的一个缘起啊偏重在第八识的初能变的缘起啊，第八识就第八识变现的根尘识。那么这个时候他还不去探讨根尘识的相互作用，就是第八识他如实的把这个业力啊变成一个男人的根尘识，或女人的根尘识，或者是蚂蚁的根尘识，天人的根尘识。那么这一段第一段呢，由为事无有异故呢，所要表达的就是阿赖耶识的初能变。好，做一个总说。第二个，由恶性有相有见恶事别故，这个地方是讲前五识的受用，就是这个根尘识被第八识变现出来以后，前五识依止五根去攀岩五尘，产生了一个见相二分。那么这个地方是偏重果报的受用，开始去受用果报了啊。第三个，有种种种种形象而生其故，那么这个种种就是说呢，这个讲第六意识了。那么前五识的起到五尘的境界以后呢，开始由第六意识来做种种的分别，那么这个分别的相貌是很多很多的不同，就叫种种种种，那么就产生很多差别的形象出生的。所以这个第三种的相啊，是掖着第六意识的开始造业了。所以这个我们讲这个天经菩萨的三十颂啊，他解释依他起啊是三能变啊，初能变、二能变、三能变啊。那么这个地方也有列示这个意思的啊，他这个初能变是掖着第八识变现的根尘识，那么第二个能变呢，是掖着前五识去依止五根去受用五尘，那么对果报的苦乐的一种直接的感受。那么第三那个能变就第六意识开始在果报当中呢产生一种新的造业，那么由此而构成一个所谓因果的相续。那么这因果相续都不离开一念心识。好，那么这地方是做一个列标了，这一下广泛解释哈。那么广泛解释当中先一个真在问，所以者何？那么怎么知道这个三相都不离开一念心事呢？那么第一段做一个解释。那么事当中有四段：一是为一相，二是遍具两相，三遍具三相，四遍立意识。这个四课当中啊，它这个一相啊，在论文当中没解释，它是由第四段遍立意识来解释这个一相，所以这个解释其实就是三相而已。因为这个利益是 就是在解释变为一相的这个道理啊。我们先看变为一相，此一切事无有异故得成为始。那么这个地方的此一切事呢，是泛指所有的依他起的十一个事。这个整个六根六尘的六事的事啊，其实都是我们阿赖耶识的善恶的种子所变现的。离开的这个这一念现前一念明了的阿赖耶识啊，就无有烧法可得啊。那么这样子的成立了唯识的道理，万法唯识的道理。那么这个地方的重点偏重在阿赖耶识的初能变的缘起，就是阿赖耶识它由于我们的一个强弱的业力啊，强大的业力啊，它变现一个根尘识，但这个根尘识之间还没开始作用啊。那么这个是一个比较维系的一个维识的一个第一个能变。第二个变具而相，有相见故得成两种，若眼等识，眼等识以色等识为相，以眼识识为见，乃至以身识识为见。那么这个时候根尘识开始相互作用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有相见故啊，就有这个人见的见分跟所见的相分，这构成的二相。什么叫二相呢？就是眼等五识啊，以色声香味触等五尘来当作所缘相啊。那么以眼识为见啊，那么乃至于以身识为见。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以这个五识去攀依止五根来受用五尘啊，那么这个地方就产生果报的受用不同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从缘起的角度，我们每一个人阿赖耶识当中累积很多的种子，变现了你的根尘识。那么身为根尘识，当然你一定有受用，比如你去受用这个佛像。那么你受用佛像的时候，第一刹那第六识还没活动的时候，就直觉的时候，你用你的眼睛来看佛像，眼睛是能见，佛像是所见，那么见分相分合合就构成了二相。每一个人看这个佛像，你所取到的佛像的光明度庄严度各个不同，就是二相，就是前五识的这个自性分别。那么这个分别，这个见相二识，见分相分的二相，它也不离开你一念心嘛啊。这个所以二相啊，是开始五根五尘五识啊开始作用了啊，这是偏重到一种直觉的果报作用。当然这个三相是最重要，讲到第六识开始出来主导啊。遍具三相，显至意识，续一列时。那么三相当中主要的就是一个这个第六意识了啊。第六意识当中有长行跟寄送啊。长行当中先看标啊，若意识以一切言为最初，以法为最后，诸事为相分为相，以意识是为见。那么这个第六意识呢，它的活动范围就非常的广泛。怎么说呢？它以这个一切的眼为最初，那么眼所见的这个色尘为最初啊，乃至于自身的法尘为最后啊。也就是说呢，它能够通言整个六尘的境界。所以说呢，从第六意识的角度呢，诸事的所言都是属于它的相分啊，包括六尘都是第六意识的相分啊。那么以这个第六意识的明了性为见分。那这一段等于是说明了，当我们前五识依止五根攀缘五尘的时候的第二念开始带动的第六意识变成所谓的五聚意识啊。再做一个总标，那么这一下解释了，由此意识有分别故，是一切事而生起故。那么因为这个第六意识有强大的分别功能，所以它能够总摄一切的五识来升起共同的作用，它总摄五识。我们做一个说明啊，这个地方先说明强大的分别啊。这个前五识的分别叫做自性分别， 他对于这个境界的受用只有一种直觉的感受，感到苦，感到乐，但这个苦乐的感受他一刹那就过去了，因为他不能攀岩过去，也不能攀岩未来，他只能够当下当下当下，每一个当下去接触这个影像，那么产生一个当下的感受，那么感受网就要放掉了，他不能够把前面的感受记录下来，不可以，他不能累积。好，所以这个叫做自性分别。那么第六意识有三种分别，它有自性分别，它也有随念分别。这个念就是一种意念，它能够把你过去的经验全部累积起来，你对他过去好，对他不好，他完全能够记住，就是因为第六意识，他能够把过去的种种影像做一种累积。第二个，他还有嫉妒分别，他对于没有发生的事情也能够升起种种的观想跟臆测。所以说呢，这个第六意识他不仅能够夹带前五识啊去感受当下的境界，他也可以回忆过去，臆想未来，产生一个强大的分别。所以我们这样子讲，当生命的依他起从初能变的一相到二相到第三相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就准备开始造业了。也就是说呢，这个第六意识啊，它有两个特色，第一个它的活动范围特别广大，这个前五是只能够攀岩各自的沉浸啊，眼识只能够攀岩色尘，乃至于身识只能够攀岩触尘，但第六意识能够通岩五尘，所以它的活动范围特别广大。第二个，第六意识的造业的势力特别强，因为它有念心所能够回忆过去，它有行思的觉观心所，它也可以臆测未来，所以它的造业力强。那么在玄奘大师的八思归集颂啊，对第六意识啊讲出一句形容话，他说啊，身为第六意识啊，动身花以毒为罪，饮满能招业力牵。就是我们的生命体啊，这个新的造业功能啊，第六意识最强大的，而他所造的业啊，在引导阿赖耶识啊去投胎，去承受一个新的果报的。啊，所以说这个地方是这样，就是说，前面的恶相，它只是一个果报的直接感受，但第六意识出现以后啊，第六意识开始在果报当中分别啊，而且开始在引导一个新的业力出现。我们对果报啊，我们没有选择权利。就是说，你的五根、你的五识、一识五根去攀岩五尘，它是什么影像？你没办法做主的，那是先业所感。所以果报不能怪现在的你，怪你过去的你。就是你所受用的果报跟过去的你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果报我们是不能决定的。修行是不能改变果报，但是你因地你有选择权，你可以选择做，你也可以选择不做。所以我们在因果的当中啊，果报是不能决定的，但是因地你可以决定的。啊，在这个地方要注意，所以这个三相，这个第三相，从一个修行的角度，这个三相是非常重要。基本上第六意识开始活动哈。好，我们看这个寄颂。此中有颂，唯是恶种种，观者亦能入，由物入唯心，彼亦能伏离。啊，那么从依他起的角度呢，开出的有三种相，一相呢就是唯是啊，就是阿赖耶识变现的这个根尘识；二相呢，由前五识依止五根攀岩五尘，来受用种种苦乐的果报。那么种种就是第六意识开始升起种种的了别。那么一个修习止观的人啊，能够从三相当中呢，就能够悟入了一切法的，不管受用果报，不管因地的造业，都是一念心识的作用。离开心识， 唯有烧炮可得啊，这是我们所谓的万法唯识，或者说是唯识无义的道理的。那么从唯识无义的道理当中呢，我们可以产生，从这个道理就能够修习止观。那么怎么修呢？由悟入唯心，彼亦能伏理。那么我们从这一颗的唯识无义的道理当中呢，就开展出下一颗的修唯识观了。那么修唯识观的第一个基础呢，悟入唯心，先破所取相，这个地方很重要啊。菩萨在菩萨的修行当中啊，你刚开始啊，你一定要想办法使令你这个明了的心啊，跟你心中的这个影像啊要脱离。就是你心中如果住在某一种影像啊，开始诱惑你要造业的时候，你要告诉你自己，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空掉内心，先空掉外境，这个外境是生灭变化的，是虚妄相，不要被它所迷。这个时候你心中的菩提心才能够把握得住。好，所以说呢，我们刚开始呢，你这一念心不可避免的会跟很多的沉浸啊，不管是这个赞叹你的啊可爱的沉浸，或者是障碍你的逆境接触。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要先脱离沉浸啊，破所取相。第二个呢，彼亦能伏理。那么进一步在观察我们这个生灭变化的心呢，它的自性也是毕竟空的。那么这个时候啊，破所取相，在破人取相啊，这个人分别的这个有所得的心在放弃以后啊，这个时候心就入无所得的平等法界，所谓的一心真如。好，所以他这个地方的第二段呢、啊、是讲到修行，第一段是讲理论。啊，从三相而悟入唯识无义，从唯识无义当中呢，修习止观，破除外境的执取，再破除内心的执取，再入了所谓唯识性的二空真如的平等法界。那么这个偈颂等于是总持的前面的内容。好，看卯二的序一类偈。那么前面的三相啊，是噎着前六识都记住啊，第六意识夹带前五识来作用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啊，在唯识学派当中有一类的论师啊，是主张啊只有第六意识而没有前五识的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这个道理。这当中有十段，一说一意识，二四福难，这个四福难成，这个成是多疑的啊，在成二下面这一刻啊，四福难成，这个成是去掉。三举例成，四引教证，先说明这个一意识的内涵是什么啊。又一时中有一类是说一意识，比比一转得比比名啊。那么在唯识学派当中呢，有一类的意识啊，不过古德说了，这一类的这个学派啊，它不能算是正统的唯识学派了，这另外一个说法了。说我们内心当中呢，其实就是第六意识。没有前五识，没有前五识，它这个前五识怎么能够产生作用呢？因为第六意识呢，依止不同的根，就转生的不同的事，就安立的不同的名。就是说，因为眼这个第六意识依止眼根呢、啊，就变成眼识了嘛。啊，那么第六意识依止生根，就变成生识。所以呢，其实就是一个识，因为它依止不同的根。就产生不同的作用，就安立不同的名称了。换句话说，他也是承认有六识，只是这整个六个识呢，完全是第六意识的差别作用。好像说你这个房间有灯光嘛，就是一个灯光，你开了五个窗户啊，那么在不同的窗户出去啊，就有不同的灯光，其实就是一个灯光啊。那么这个主张只有一个意识的主张是这样子的，因为比比一转，所以得比比名。这一下他讲出一个譬喻了，如意识也，名声语也。比如说我们讲身口意三业，那么身口意三业呢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以意业为主嘛。就是说这个意业它有两种情况，第一个它在审立的阶段叫做意业，它还没决定要不要做， 但是一业入了决定的时候呢，他就付出身跟口，他推动身跟口去造业，叫身业跟乙业。那其实这个三业啊，简单的说就是一个业，就是就着意业在审立的阶段，我们安立做意业，当意业决定的时候，那去推动身口的时候，我们叫身业口业，其实就是一个业。那么他就用这个三业正如一业的道理呢，来比况这个六事就是一个事的道理。好，那么这以下呢，那么这个论释也是福难啊，要解释一个隐藏的疑问。好，我们看这个标，又以一切所依转时，是种种相恶影相转。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说明了，这个有人就问他说啊，这个前五根呢、啊、是一个色法，它是没有分别的。所以我们一般说前五是一指五根，因为前五是也没有分别，所以五是一指五根产生了别的，这个五是啊，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你两个都没有分别。那问题就是说呢，第六意识你有强大的分别了，那么五根是没有分别，那么你怎么能够有分别的第六意识去推动这个无分别的五根呢？这怎么能够做到呢？啊，有人就提出这个问了、啊。那么这部分的论释就回答了，说、啊、这个意识在一切的五根在转的时候呢，它也能够升起一种相似的影像，而产生这个见相二分。你二影像转，这二影像转就是见相跟见分跟相分了、啊。那么什么是二影像转呢？就唯一影像跟分别影像啊。这个唯一影像啊，就是所分别的相分。啊，这个分别影像就是能分别的见分啊，就是说呢，虽然第六意识是有分别，但是它也可以去推动无分别的根。啊，他先做出这样的总答，这一下呢，举出他的例子来成立他的观念。先举出一个事，又一切处意识所处影像而转，说比如说我们入定，那么在禅定当中呢？有种种的散灭乐，但禅定它是没有前五识的活动了。好，那么但是它没有身识的活动，它也可以感觉到这个色身有种种的快乐。那它怎么能够感觉得到呢？就是第六意识直接去推动身根呢、啊，去接触到促成，感受到快乐嘛。所以它也不一定要靠前五识的，因为这个定中意识是独头意识嘛。好，所以从禅定当中能够感受快乐啊的比况得知呢，这个从禅定出来，你也可以去推动这个无分别的五根。好，那么举出这个事情来证明，这一下呢，把这个证明再扩大。有色界中，即此意识一指生故，即如一色根一指生。那么第六意识不但是生根如此啊，其实其他的四根亦复如是。就是说呢，在这个有色界啊，就是这个意界跟色界啊，有这个业果色的这个范围当中呢，第六意识是一指生根的。那么也就是说呢，其实其他的四根眼耳鼻舌身都是一指生根嘛。比如说你要是身体健康啊，你眼睛耳朵鼻子舌头也会比较健康啊。那么假设你身体有伤害，那么你的眼耳鼻舌身也会受到伤害。所以说呢，第六意识一直生根，眼耳鼻舌身也一直生根，当然它也能够推动这是其他的五根而活动。前面只是单耶生根，这个地方是比况前五根都可以由第六意识来推动的。那么这个地方是从道理上来引证，这以下呢引圣严量来说明。那么圣严量当中有三段，第一段呢是颂难调心，二说根境界亦能受，三说明益处。先看第一段，此中有颂，若远行独行，无声媚一哭，调此难调心，我说真烦智。这个地方是出自法纪经啊。 把这个第六意识的作用啊说出做一个说明。所以第六意识它能够演行，那第六意识能够攀岩过去现在未来，它能够在一切的时间空间上啊广泛的活动啊，而且它的活动呢它是不需要前五识帮忙的，叫独行，它可以在自己的心中啊去产生种种的了别啊，它不必要前五识的帮忙，无声啊，它本身呢是没有物质的障碍的，但是它必须要昧一窟啊，这个第六意识呢它必须要依止在这个四大所成的这个生根当中的啊，所以一个修行者啊能够调止难调心啊，我说真凡智，我们在修行当中面对这么一个活动广大那么势力强烈的这个第六意识啊，如果我们能够去调伏它的话呢，那么这是一个真实清净的修行者啊。那么这个段当然说明这个第六意识的重要了啊。看这个四二啊，说根境界亦能受等，又如经言，如是五根所行境界亦各能受，亦为比喻。那么佛陀在《中阿含经》里面讲到说啊，这个五根所攀岩的五层的境界啊，其实第六意识都能够同时产生你那的，所以第六意识呢是在整个五根当中呢它是一个依止处，它是一个主导者了啊，就这个第六意识能够主导这个五根啊去攀岩这个五层嘛啊。那么这个地方是第二段的引证，看第三段，又如所说十二处中说六四身皆名一处，这一段也是出自中阿含经。那么在中阿含经当中讲到这个十二处有内六处跟外六处，内六处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外六处呢是色身香味触法。那么这当中这个意眼耳鼻舌身这个意处呢开出来就是六四身嘛，那么其实合起来就是第六意识嘛，就整个六四身是统摄在第六意识当中嘛啊。那么在引用三段经文来说明啊，这个第六意识跟所谓的前五识是开合的不同啊。这个地方我们引用古德的注解啊做一个简要的说明啊。这个文殊学派啊，在早期当然是弥勒菩萨无着菩萨这个时候啊，那么思想是比较众多的啊，不过这个地方无着菩萨提出的一世的说法呢，他并没有强烈的去否定啊。不过到了天津菩萨以后，特别是护法论师以后啊，那么这个唯识学派就是确定阿弥的六识，就是你前五识跟第六识要做厘清。那么为什么阿弥六识的理由呢？就是说我们从因跟果来说明，就你造业的时候你要判定这个业是罪业是恶业是无忌业啊，这个第六意识是关键点。比如说你说我们以这个菩萨界来说，你心跟境合合，第一念你看到染污相，这个不能判罪，心境合合的第一念自性分别，你看到染污相不能说你有错，那是因果的显现。但是你第二念从言思觉，第六意识才产生分别，而你不加对治，第二念的时候开始判罪。所以你如果没有安立前五识第六意识，你很难知道这个业到底是无忌或者堕入善恶业。因为撇而起念，前五识依止五根攀岩五层的时候，这个刚开始的恶相，前面说的恶相的见相二分，它是果报的受用直觉。但是你第六意识开始分别的时候才落入了善恶嘛。所以你如果不厘清前五识跟第六意识的差别啊，你的判罪善恶就有问题，这第一点。第二个，从果报上来说啊，唯识的转意啊是六七因中转，五八果中缘，就是说你的第六意识在因地的时候它就开始转成慢慢的清净， 但前五事是不能转，它还是有漏。所以圣人的心有时候前五事呢，它也会出现一种有漏的染污的境，但它第六事是清净的。因为这五八呢，要到果中要成佛以后啊，那么前五事才能够完全清净。所以这个前五事跟第六事在转移的过程当中有明显的不同。所以你看，不管天亲菩萨的三十颂，他讲三十颂也是案例六事嘛，他那个第三等辩呢、差别有六种，了尽为性相。那么这个差别有六种就是讲六事嘛。那么玄奘大师讲的更明显，他八事归体颂，他先讲前五事再讲第六事。那么这个的确有他厘清的必要，就是正统的唯识学从天亲菩萨以后，护法论师乃至中国的玄奘大师，那么都是记住安利六事的。我们看隐士的便利意识，这一段是扣着前面的一项来解释。一项当中呢有两段，一立相见是二事见一相，先立这个见相二事。若处安利阿赖耶识，是为意识因知识中一切是其相识，若意识是其所依止，是其见识。假设我们把一切法会归的一项，那么这一项当然就是阿赖耶识了。那么这个时候阿赖耶识呢，它是一个意识，这个意呢，意者因也，它是一切法的因啊，做一切种子事嘛。什么叫因呢？就是说呢，以一切事为其相识，整个五根六尘呢都是阿赖耶识的相分的。那么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识呢，乃至于六识所依的这个莫那识六七识啊，都是阿赖耶识的见分啊。就是我们讲根尘识啊，六根六尘六识其实都是阿赖耶识的一相所变现的。好，那么这段等于是说明这个见分相分。好，再看见分要依止相分才能升起，有彼相是是指见是生言相故，是以现实能作见是生依止故。那么当然这个见分是受着相分影响啊。说呢，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相是这个五根六尘的设法呢，是见分升起的所言，而且这一切法相似显现的时候呢，这个相分能够做见分的依止处，就是没有这个相你就不能产生这样的心。所以你这个念阿弥陀佛，你对阿弥陀佛皈依，你一定要把阿弥陀佛的这个功德相现出来，你才能够产生皈依的嘛。所以这个见分要依止相分才能升起的，这叫见依相。那么最后我们做个总结了，如是名为安利，诸事成唯识性。所以我们从前面的三相，不管是从一相、二相、三相，我们可以知道依他起的法是不离开现前一念心识的。 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这个三相啊，我们简单做一个总结了哈。这个唯识学讲唯识所变，它是有两个层次的，一个是因缘变，一个是分别变。那么这个从一相二相的角度啊，就是阿赖耶识变成了根尘识，还有前五识依止五根的攀缘六尘啊，这个叫因缘变，这个叫做先天的命运，你先天带来的业力啊，你就要招感这样的命运，这是你不能改变的。但是当第六意识这个三相开始升起了别的时候啊，这是你后天的努力了。所以我们讲一个人的人生啊，依他起啊，有你先天的命造跟你后天的努力的和合啊。你看这个楚汉相争啊，这个项羽啊，他的先天的命造是不错呢，他生长在贵族的一个地方，有很好的资粮。但是刘邦他出生在平民，他卖草鞋的，从先天的命造来说，从一相二相的角度， 他是比较吃亏的。但是刘邦的第六意识啊，他的三项势力强大，他这个随念分别、嫉妒分别啊，他能够有广大的胸量来包容这个贤才啊，最后还是战胜了项羽。所以我们在看依他起的时候啊，这个第三项啊是不能忽略的。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啊。我们回答一个问题啊，法师慈悲，我们早课都有念普贤十大愿王，看一句，有一句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意业无有疲厌。那么这个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意业无有疲厌，应该如何修持？这个普贤十大愿王啊，那么当然古德的注解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十大愿跟王是不同的啊，就是这个普贤菩萨的十大愿啊，这种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啊，那么当然这个是修皈依啊，然后忏悔业障，开始断恶修善，到最后的听闻佛法、增长智慧，然后变成大悲啊，先他是一路的次第修上去的啊，从皈依开始修习善业，修习正念力，那么成就自力的功德，后来普皆回向。那么这个十大愿为什么称为王呢？就在于他后面两句话，他每一个愿都是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业无有疲厌啊，众生界尽，众生业界尽，我此礼拜唯有穷尽，就是他那个时空无尽的愿，所以称为王。那么我们凡夫当然就是说，这个方面有个问题，就是说因为这普贤菩萨是所有菩萨的代表了，华严经上说十方诸佛有长子，其名号业普贤尊啊，所有菩萨、所有佛陀的儿子当中，普贤菩萨是长子，他的特别重要。那么所以所有的菩萨都必须跟普贤菩萨学习，可以这样讲了。那么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当我们比如说我们礼敬诸佛，对我们不难，当然就是你说的，这难就难在怎么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意业无有疲厌。这个地方就是说啊，这是一种菩萨内心的誓愿，一种目标啊，就是说我们凡夫刚开始从有所得的心呢、啊，在礼拜的时候、赞叹的时候、在断恶修善的时候，乃至于在听闻佛法的时候、在利益众生的时候，我们心中都是有疲厌的、有间断。那么我们不断的去发这个愿呢、啊，我们就会产生反省，为什么我们会疲厌，为什么普贤菩萨不会疲厌，就从这个事相呢，回事相里啊，我们就知道这当中啊有一些差别，就是这个能造作的心呢、啊、有差别。这我们这念心呢、啊、是有所得，所以普贤菩萨这个普贤这两个字啊，体性周遍未普，随缘成德也显，就是他为什么能够产生十大愿王，能够时空无尽，因为他安住在一个体性周遍的清净心，所以他没有疲厌的感觉。所以我们不断的在练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我们会知道，哦，我们凡夫的生灭性有所得心是卑劣的，我们在时空上是有障碍的，我们用功一段时间感到疲惫啊，因为我们心中有所得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不断的发这个愿呢，我们的心呢、啊、慢慢慢慢就会，你有发愿你就有个目标了啊，就是你会从有所得的生灭性呢、啊，趋向于不生不灭的清净本性。啊，这是借势表法了。在这个菩萨的很多修行当中啊，你特别看《华严经》啊，你发觉啊，其实，在菩萨的修学啊，你在化验的时候，他都不是要求你马上做到，但是他要求你先有这样的愿力，你才有可能做到。所以 菩萨修行最怕的就是画地自限。所以你看那个诸位学那个一切菩萨戒，他把这个四众四十三亲讲完以后，他最后一条结论，他说菩萨的戒法是恒沙戒法，你受了菩萨戒，一切菩萨戒要学习，放网经要学习，所有的菩萨戒所有的善法都要学习。所以他不要求你马上从四相上圆满，但是他告诉你，你三种意乐要圆满。第一个断恶修善度众生，你这三种意乐产生一念的放弃，这个过失就很重。就是你只要不放弃努力，那么你在菩萨道当中你就是不断的进步。所以菩萨最怕是得少为主啊，这是最怕的，就是你可以走得慢，但是你不能停下来。以前那个慧老师啊，我们的教务主任啊，他经常用这个冬瓜来做譬喻啊。他说这个菩萨修学啊，譬如草中的冬瓜啊，那么你不见得它大，但是你看它，你看不出它有什么大，但是每天在长。那么这个就是你要有自己行菩萨道啊，你要有心理准备啊，就是菩萨道的本质就是绝不放弃的。你要起恶念的恶称的心啊，那你对菩萨界的伤害就很大了。就是说，哎，我现在有疲厌，我不管断恶修善度正都有疲厌，这个疲厌当然休息一下都可以理解了，但是你不可以放弃。那么这个诸位在研究菩萨戒，你就会知道菩萨的精神在永不放弃了。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